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看这个每一卷圣经中的这个福音。今天我讲到轮到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中的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大家有看这个所谓的电子周刊，我这里放的是以斯帖记中的福音，那边讲说内住世界的上帝的工作跟呼召，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内住在我们的当中，他引导他的子民，保守他们，看顾他们。那么我对我们来讲，那是非常非常感谢主的事情。我要感谢上帝的是，上帝借着这个基甸牧师，在前两次的讲道都讲到这个以斯帖记。他第一次讲到说在患难中掌权的上帝，第二次他讲到说是善恶势不两立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大概大家对以斯帖记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吧。所以今天我想我设这个主题，原本是因为在整本以斯帖记，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发现整本以斯帖记没有一处提到上帝这个名字，没有一处都没有，那么也没有，甚至连这个祷告祈祷的这种字眼也不曾出现过。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以斯帖对这个莫迪改说，你去召集所有的犹大人为我什么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禁食。奇怪了，为什么不讲禁食祷告，对吧？为什么他不要讲说为我们，为我禁食祷告？祷告这两个字讲起来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就是不讲这个禁食祷告这两个字。他也不要说请你为我向上帝求食，我可以去觐见王，不至于被他赐食。上帝这两个字也不要出现在，也没有出现在以斯帖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就是偏偏不要提到上帝，偏偏不要提到祷告这两个字，似乎上帝是不在场的，似乎上帝是已经隐藏去了，而不需要提他的名字。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可能这是在586年，大家记得这个年字，在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就是北国这个犹大，他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呢，过后巴比伦呢就被这个波斯国所灭。那么这一些人就留在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就留在波斯的里面。这些存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这样一种所谓的没有，几乎没有上帝、没有信仰的这个国家里面生活。他们哪里有敢要提到上帝的名字？他们哪里想要提到说祷告这个词句？这些人都是我们所说的生长在土生土长在波斯国的这个犹大人。我们讲有 ABC 是什么 American Born Chinese。我们讲说在当时也有说到什么 PBJ、PBJ 就是Persia Born Jews、就是他们这些人是土生土长的，这是犹太人。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说还有上帝这一回事情，因为上帝已经使他们灭国了，上帝已经隐藏在他们的当中。让我们来看犹太人的历史，这个以西结的历史。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被掳的年代，如果大家看的就是在538年他们被掳的时候，第二在586年被掳，538年他们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批人回归耶路撒冷是458年，第三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是什么？是445年。一个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次是在以斯拉记七章到第十章，第三次呢，我们看到说是在尼希米记。那么以斯帖记是发生在483年到473年的年间，意思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被掳的中间这80年的时间里面，那么他回归。那么大家如果知道以斯帖记只不过短短10年的历史， 就是在十年历史里面它发生了，就过后它就结束。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在483到473年这样的一个年间，大家想想，第一批的人已经回归了，但是呢，以斯帖记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回归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人，他们住在波斯国，他们要维持他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对吗？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破家亡里面，我们又做第二代的奴隶，本来是做巴比伦的奴隶，现在做波斯国的奴隶。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基本上是不太敢告诉别人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如果你不敢，连你自己的身份都不敢讲的话，我是犹太人都不敢讲的话，那么你想他们怎么会告诉别人说我信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呢？肯定不会这样说，对吗？这是我们所看到他们的情况。那我在想，大家不妨想想我们过去两年来我们是怎么样度过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是不可以回来教会崇拜，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还可以有所谓的线上崇拜，对吗？但是呢，线上的崇拜，但是还是非常感到孤单， 感到好像无助，好像很多的无奈，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跟弟兄姐妹们就好像现在一起来崇拜问安或者是团契。我们不晓得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上帝在这段日子里面好像是缄默而不出声，甚至世人有人问，世界上有人问，上帝如果是慈爱的，为什么他用这个所谓的疫情或者新冠病毒来毒害这个世人呢？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他是大能的，他怎么允许俄国来侵略这个乌克兰，使到这个乌克兰死了很多人，产生了500万的难民？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两年多来我们一直在呼喊，上帝啊，上帝啊，你在哪里？怎么你不救救这个世界？你怎么不救救那些得官病的人？你怎么不救救教会现在脱离这个萎缩？我现在我们看到说我们回来崇拜的人大概有70-80%，但有一些教会已经是倒退了，大概是50%，有的教会正面临关门。我们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的教会现在在面对这样的光景，没有办法恢复。我想我们这样的呼喊跟当年以色列人在波斯国 的那种呼喊是相同的。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们已经灭国了，现在我们又成为波斯国的奴隶，难道你不知道吗？因此呢，那里的犹太人他们几乎是不想也不敢提上帝的名字，连祷告都没有。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第一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很多的犹大人他们都没有回去，他们留在波斯国，可能就是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波斯人了，他们也不想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他还是犹大人，还是犹太的血统，但是上帝在哪里？他们好像是不太敢提上帝的名字，以致我们看到说上帝在以斯帖记是隐藏去了。大家知道吗？马丁路德这位伟大的改教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以斯帖记不应该放在圣经的书卷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提到上帝这两个字，连祷告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所以他不应该放在圣经的书卷的里面。就好像他不认为雅歌也要放在圣经的书卷里面。大家知道雅歌哦 ，Songs of Songs， 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讲的是男欢女爱的事情，只有一节经文提到上帝，所以他说也不应该放在里面。连我们所认识的加尔文，他讲这么多的书简，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但是他都没有讲过以斯帖记。为什么？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因为里面没有提到上帝，没有上帝不在当中。然而如果我们看以斯帖记，他是恰恰好相反， 他正是要告诉我们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他其实是内住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是内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第一点我们需要看的是内住世界的上帝的工作。是的，如果我们看整本的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这个上帝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就不可以下定论，像这些神学家所说的，就不应该放在正点的里面。其实我们要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看到上帝他内住在他世界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如果大家记得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一种预言的 书卷，他预言说他看到一个大象，他看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看到一个大象有金头，金头是指谁？金头是指巴比伦，还有呢这个银胸，银胸是指马代波斯，还有铜腹，那个铜的腹，这个肚子是指这个希腊，还有呢他的双脚是指这个罗马，还有半泥半铁的脚呢是指这个罗马被打散之后的分裂的十个国家。但以理书比以斯帖记更早，但是他早早已经预言巴比伦灭亡的波斯将会取代巴比伦。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生存在巴比伦的国家的里面，这是上帝的预定，非常准确的。所以这些活在波斯国的以色列人是上帝让他们活在这里面。另外我们要看到说这些人为什么会活在这个巴比伦或者是波斯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记第31章16到18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依靠这个上帝，而依靠他们所认为的强国埃及、亚述、巴比伦，结果上帝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这边讲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你快要和你的列祖长眠，这人民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在他那地的人中当中以外住人的神行邪淫，离弃我，破坏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到了那日，我必向他们大发烈怒，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他们就必被吞灭，并且遭遇很多灾害和患难。到了那日，他们必说，我遭遇这些灾祸，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在我们中间吗？到了那日，因为他们偏向了别的神和所做的一切的恶事，我必掩面不顾。上帝两次掩面不顾，环球圣经一本翻译的非常好。掩面不顾，他讲的是什么？把我的面藏起来。掩面不顾的意思是上帝把他的面藏起来，让你看不见他，而让你看不见他。上帝的面呢？面子的面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面是代表他的施恩、他的保护、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恩惠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记得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的祝福，我们常常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对吗？他的脸光照你，愿赐恩给你，愿耶和华赏脸垂顾你，赐你平安。耶和华的脸到底指什么？耶和华的脸是指什么？是指他的恩惠，他的所谓的保护，他的赐恩。如果他离开了你，代表他向你发怒。以色列人是这样，上帝的脸离开了他们，就是向他发怒。如果上帝离开了我们呢？我们想说你随时都会遭遇不测。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上帝把他的篱笆一拿开，约伯就遭遇到不幸。哎，就是看，就是他的脸，就是代表他的保护的意思。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上帝，所以上帝掩面不看他们，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波斯那里去。掩面这两个字呢，还有它的意思，除了是隐藏起来，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戴上那个面具。他戴上那个面具的时候呢，那么使你看不到他。 因此以色列这个以斯帖记，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名，就是你瞧不见他，你看不到上帝。但是所有的事情它的发生看起来是偶然恰巧或者是刚好，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在背后的工作。他虽然是掩面的戴上面具，但是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凑巧的时候呢，我们说其实这是上帝在背后完成他的工作。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人今天他们庆祝这个普尔节，以斯帖记产生普尔节。普尔节其实他们今天如果大家看以色列人他们庆祝普尔节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戴面具的，化妆。所以呢，掩面化妆代表这个节日，这个节日是要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得到他的面具，但是你看不到他后面这个人。所以他就是以斯帖记的这个隐藏的神节。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PowerPoint 刚刚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他是显明这个以斯帖记这个所谓的隐藏的神节。就好像以斯帖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名字是波斯名以斯帖，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名叫做哈大沙，哈大沙隐藏在以斯帖的下面，但是呢借助以斯帖来完成许多伟大的工作。是谁做的？是哈大沙做的，但是呢他的名字叫做以斯帖，那就是隐藏的一个神学。那么我们看到说，其实以斯帖记他们在希伯来文叫做以斯帖经卷，哦，以斯帖经卷。所以以斯帖呢这个字叫做 Esther， 但是呢它的隐藏这个字呢叫做 Hester， 所以基本上以斯帖就是隐藏的意思，还有呢经卷的意思就是发现。它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以斯帖记，你就会发现隐藏在以斯帖记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多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后面上帝在主导的。最记人经典的事情是什么呢？请大家看这一段的经文，那就是在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个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史记就是年鉴拿来，在王面前诵读。有一处记着说，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毕探和提列，企图要谋害亚哈水鲁王，这事给莫迪改告发了。王问了这事，为了这事莫迪改得了什么尊荣和封赐没有？事后王的众臣仆回答，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王问谁在院子里，那时候哈曼正进了王宫的外院，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哈曼为他预备的木架上。王的臣仆对他说，是哈曼站在院子里。王说，叫他进来。大家如果读这个故事，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那天晚上王睡不下觉？为什么偏偏那天晚上这个所谓的臣仆哪来读的这一段的史记年鉴，就要读到莫迪改救王的这件事情？哎，你懂年鉴有多大吗？年鉴很多的，你随便翻一个历史的都翻到，可能不会翻到这个莫迪改救王的鉴，偏偏那天他就翻他读到这个。那偏偏他们在读的时候哈曼进来，大家知道吗？偏偏啊，偶然啊，恰巧哦，我们讲是这个刚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这个莫迪改的身上。我们讲说，哎，这些背后有一股势力在引导整个故事的发展。哦，就如我们常常读的这个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动。君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 好像水沟的水可以随意的来转动、哦、是的，上帝他隐藏他自己，但是呢，一切的偶然巧合都是他的面积。上帝虽然是远离了，但是呢，他依然掌权。这位颜面不顾的上帝是整本以斯帖记的导演。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的时候，虽然没有提到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他是内住的上帝，他环绕在他自己的子民的当中，暗中保护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福音呢？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不是说，哎，上我的上帝，虽然我好像看不见他，但是他就像以斯帖记这样暗中的保护我，我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没有所谓的超毒卡、超毒卡大家可能不明白，就没有所谓的偶然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的里面，没有偶然，没有恰巧，即使是你搭到香蕉皮跌倒，也一切都有意思的。对我来说，从来都没有是偶然的，魔界代际没有这样的事情。在十八世纪，法国跟英国出现了一种的哲学的观点，叫做自然神论。这个自然神论呢，就是要回应这个牛顿的这个力学，以对抗我们所谓的传统神学的世界观的一种冲击。所谓的自然神学的意思，自然神学的意思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宇宙的所有给他的规则做好了之后，上帝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世界的发展呢，上帝都不会插手，也不会影响整个的进程。所以呢，这个自然神学是要排除所谓的迷信。自然神学所要排除的是，他不能不接受这个大自然里面违反自然的规则，就是所谓的神迹是没有的，所谓的预言也是不太可能的。这些的自然神学意思是否定上帝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的一切的作为，所以基本上就等于说上帝不在了。但是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刚好看到原来答案就在这里，上帝就在这里面、哦、上帝依然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只要你是他的子民，他必要看顾和带领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必须清楚，上帝内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当中，他的无所不在的属性呢，是表现了他的大能。今天我在想，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的时候，或者是知道他就存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犯罪跌倒，你远离上帝，你跪拜偶像，或者你以物质取代了这位伟大的上帝，所以你感觉不到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少提到上帝，对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提到上帝这两个字？没有，上帝好像隐藏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隐藏了，我们就好像可能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不再敢提上帝的名字、哦、除了回到教会里面就听到牧师讲上帝这两个字。可是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提述上帝的名字？有没有常常说我们要祷告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当你在病床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当你的亲人去世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他要安慰，他要鼓励，他要赐力量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后，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就使得我们跟基督一同联合起来，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有福的事情！我从以斯帖记看到这样的一种的真理，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第二，我们看到的是内住世界的上帝的呼召。 是的，上帝除了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 的这个工作之外呢，他也什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呼召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我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啊，那个，但是我背的是和合本，所以新译本我一直背不来。所以哦，和合本就讲说，焉知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新译本告诉我们说，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我在年轻的时候，现在还算有点年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岂不知我焉知我得了现今的这个王后的位分？我当然我不是王后，但是我想是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嘛？现今的机会。我们看到说莫迪改他碰到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来找这个以斯帖。莫迪改好像这句话是替上帝说的，替上帝问以斯帖的。或者他碰到的问题，或者我们碰到的问题，我们来找一个人告诉他说，哎，岂不知你今天得了 CEO 的位置，得了这个所谓的律师的位分，得了所谓的这个医生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可能你会告诉他说，哎，那是你的事情，那是教会的事情，又关我何事，对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篓子是谁捅出来的，是摩迪改自己捅出来的，对吗？摩迪改他不要跪拜那个哈曼，结果哈曼一怒之下就怎么样，不但要杀了他，还要灭了他的前主，就是犹大人。所以摩迪改你是自己自找的吗？怎么会关系到我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问题总是看到表面，就好像我说你今天走路的时候搭到香蕉皮跌倒啊，那只是表面上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解释说，哎呀，你走路没有看路，我们可以给很多的解释，但是后面真正的背后的那个所谓的力量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情呢？我们可能不知道。我说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上帝在引领整件的事情。那么上帝让以斯帖有机会做王后，就是为了挽救现今的机会。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上帝他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的工作，还有他也要求向人呼召回应他，来完成他在救恩历史的工作。这也是另外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可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份于上帝伟大的国度里面。以斯帖的伟大，我在想不是他成为王后，对吗？以斯帖伟大他不是他，因为他成为王后，因为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人做王后做妃子都没有人提他的名字，为什么要提以斯帖呢？为什么要纪念他呢？不是因为他是王后，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的名言是，我若死就死吧。刚才我们的读经言读了也是很有力啊，我就死就死吧。这句话是他什么？他回应上帝在他个人的呼召，使他成为一个历史上我们常常要纪念他，很多姐妹的名字都开 Esther。 为什么？因为是他回应了，原来他的美丽他的显厚是为了预备去拯救现今的犹大人。上帝的呼召是这样的奇妙，因此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应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记得我回应上帝的呼召是去读神学，总共有三件事情让我去读神学的。第一件事，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场所的时候，就是前面有一条马路，那么过后我站在公司门口，就是吃饱后就站在那里，然后有一个卖香的妇女走过来，他卖香的妇女，他问我说：“哎，先生，你要买香吗？”我当然说不了，我不会说同情他去买枪啊，买香，我是不会的。但是我是说我不。那我一讲不的时候，这个妇女她的，我就看她的眼神，突然间她非常的失望，不懂为什么。我那天看到她是非常的失望，那我看见的是什么？一条失落的灵魂。 那第二件事情呢，是也是在我的这个公司 的门口，那么就是那条街，结果有一个小偷打抢啊，抢了人家的东西，然后被人家捉住，大家围坐要打他，他那一种的那一脸的无助、害怕的那个表情给我看到了，一条失落的灵魂。那第三个的事件是我读这个《列王记上》记下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是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的话。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他说我将要离弃了，在我离弃以前呢，你想要什么，你要求什么，你告诉我。大家都知道以利沙求什么，以利沙说求那给你的灵加倍在我的身上。我读了这节经，我非常感动，我说上帝啊，加倍在以利沙身上的这个灵加倍在我的身上，让我做成你的工作。于是在1989年我就奉献读神学，一直到今天。我一生的工作要做的是看见人灵魂的失落，拯救人的灵魂，这是我今天一直在做的工作，这是上帝对我的这个所谓的呼召。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年轻人，当然其他的年龄层也包括在内，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年轻人，今天不论我们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预备你为做现今的机会，你不晓得上帝什么时候用你。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种的恩典，所以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四节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机会吗？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做到王后的位分，像以斯帖一样，但是我相信在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 的身上，他的计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我们清楚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不会轻易放下我们现在的工作或者是我们侍奉的岗位，因为当他的计划一来到的时候，时间一到，他就要用我们，像以斯帖一样。那么以斯帖就从容就义，死就死吧，即使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也要顺服上帝的带领。特别是我们改革中的神学，我在想我们改革中的神学非常看重所谓的 calling 这个呼召。从护理神学，就是 providence 护理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一种的创造的继续创造的工作。就是说，今天如果当你是清洁工人，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财务经理，或者工程师，或者是你是医生，或者是你是律师，或者你是小贩，你今天所提供给任何人的一种的服侍，是因为你跟上帝同工，你是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有份的，这就是呼召。大家明白吗？今天你做任何的行业，其实是你在跟上帝一起创造，因为这个创造继续下去，你是跟上帝同工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使是我们在服侍年老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维持交通秩序，或者是我们在面包这个店里面烘焙这个面包，上帝是言出的行动者，我们呢是他的工具。就如马丁路德说的，他说我们今日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的意思是我们今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不会像以色列人 那样，上帝直接的把玛纳降在他们的当中，没有，上帝是透过农夫，透过这个面包师傅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大家想想这伟大吗？所以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与上帝同工，因为上帝呼召你做这份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可以用莫迪凯所 讲的这句话改成这样，岂不知我得了律师、医生、小贩、理发师、行政人员、公务员，是为了什么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完全相信上帝，因此呢，他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即使是什么以斯帖不回应上帝，上帝也会借助另外一个方法来救整个犹大人。这是莫迪改的信心。但是感谢上帝，以斯帖回应了。总的来说，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我们就发现在以斯帖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的书卷是由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第一卷是什么？路德记。第二卷是以斯帖记。那么路德记是讲一个外邦的女子，摩亚女子路德，那么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以斯帖记呢，是讲一个以色列的人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他们两个人都处在很可怕的时期，路德是处在士师秉政的时期，以斯帖是处在以色列人王国沦落到波斯的这个情况。那个的时代是以色列当中信仰或者是道德最黑暗的时代。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上帝内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他在里面工作，他呼召，结果路德、以斯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都记得路德记、以斯帖记。今天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仍然非常活跃积极的在你所住的这个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来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你竟然呼召我们与你同工，一起来完成这个创造救赎的工作。但愿我们能够向以斯帖回应了当时的需要，是就是吧，他的顺服成为我们今天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愿主你带领我们，愿你的灵继续激励我们，使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成为你的工具，被你所使用。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